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俗语讲富贵天定，命里有时终须有。跟住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是来自干净世界天地人文化频道。向清朝中晚期，浙江嘉兴有一个姓于的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有好多房地产的。有一个姓朱的卖鱼小贩，租了于家的一间屋，这间屋呢就接近于家大宅的，是于太夫人的陪嫁品。每年年底，于太夫人亦都会派身边的一个婢女去收租金的，从来不假手于其他仆人的。朱某亦都觉得好方便，两家一直相安无事。朱某虽然是一个小贩，不是好有钱，但是他的性格非常之豪爽啊，能够救人于危难。有一日，他向市集见到一对夫妇带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小路仔，大家揽埋一起响度喊啊，非常之凄凉啊。合意心肠的朱某就行埋去问他们究竟发生什么事啦。而心肠的朱某就行埋去问下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个男人就讲啦，他们是淮安人，因为家乡受到水患而流落到那里。听说今年家乡大丰收啊，想要回去，但是又没有路费。于是就打算卖了个妻子，但是个妻子就坚决不肯改嫁，就唯有卖了个仔啦，又不忍心啊，都不知怎算好。当时因为没钱，已经好耐冇食嘢啦，大家都好肚饿，所以三个人就揽埋一起响度喊啊。于是朱某就问佢啦，返乡下嘅费用大概需要几多呢？那个男人就讲啦，需要大约2000元就够啦。朱某就即刻攞2000元出嚟。朱某就即刻攞2000元出嚟，等佢哋早啲返屋企。哇，这个朱某系咪好好人呢？类似呢啲咁样帮助其他人嘅事，朱某做过唔少啊。向中国过年嘅时候都有好多过年嘅风俗嘅。俗语讲各处乡村各处礼。按照嘉兴当地嘅风俗，亦都有佢哋当地嘅风俗习惯。他们的风俗是这样的，每年年尾祭祀神灵的时候，都要买很多纸来做元宝的，放在个箩里面，要由两个人来抬。抬的时候啊，还要扮到好重啊，抬都抬不喐这样的样子。同时在个嘴里面还说啊，
今年啊，一定可以挖到宝贝啊。
其实即使是预祝向新的一年会有更多的收获，就好像我们过年恭喜人家金银满屋，其实不是真的金银满屋的，只是其实是祝他新的一年财运更加好这样的意思而已。不过这些只是在小市民那里才是这样做的，在那些名门望族那里他们不屑这样做的。这一年朱某夫妇刚刚拜祭完之后，于太夫人的婢女就来到他家收租了，两夫妇就请他坐地喝杯酒，就说了，
刚刚拜完神，财神就到了，来年一定会发大财，请喝杯福酒了，我再去房那里拿租金给你。
那个婢女就笑着说了，今次是我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我见到你们两夫妇刚刚在那里掘，在那里掘宝藏，所以就没惊动你们，就回去先。 向太夫人报告。太夫人今年已经七十几岁了，见过各种宝物，但是从来未见过挖掘出来的银两。想借你挖掘出来的银两来看下，开开眼界。因为这样我奉命又来了，想暂时借你的银两一看，迟些就会还回给你们，请你们不要吝啬。听见个婢女这样讲，于是就跟她讲了，
这些只是民间的习俗，不是真的挖到宝藏的，哪里有银元给太夫人看呢？
婢女听见鱼贩这样讲，咁佢就返去交唔到差㗎喇。佢非常之唔开心啊，佢就讲，你哋真係小气啊，太夫人点会贪你哋嘅一锭银两呢？居然諗出咁嘅藉口嚟戏弄我。呢对老实嘅夫妻极力解释，確实真係冇发掘到银元宝出嚟啊嘛。婢女听到佢哋咁样讲仲更加嬲啊。佢讲，呢间屋是太夫人的私人财产，如果你们在她屋里面挖到银两，怎样可以据为己有的呢？我回去禀告太夫人，应该报官。讲完就离开了。朱牛夫妇你眼望我眼，真是不知怎算好了。过了一阵，个婢女又回来了，手里面拿着两个银元宝交给朱某啊。同时讲，太夫人知道啱啱挖出嚟嘅银子非常之找忌，马上用嘅，马上用好快就用晒嘅啦。因为咁样想用两个嚟换一个，作为你哋将来做生意可以赚到好多钱嘅好兆头，请你哋唔好推啊。朱某啱啱想开口讲嘢，佢妻子就同佢打咗个眼色，同时对个婢女讲，承蒙太夫人的好意，点敢唔遵从呢？请你响度饮杯酒，我哋马上去攞俾你啊！之后朱氏嘅妻子叫丈夫出去啊，叫佢攞一锭银子，将火烧，用火烧一烧，然之后用啲泥搽上上面。朱某照住做，嗰锭银子嘅颜色马上变得黑黑地，土色斑斑啊！一睇落就好似响地下挖出嚟咁样啊。朱某就将嗰锭银子交俾个婢女，婢女拎住呢锭银子就开开心心离开咗啦。过咗冇几耐，个婢女又返转头同佢哋讲啊，嗰个藏银太夫人准备留返俾子孙，两个银元同埋今年个房租就作为报酬。即是话太夫人要咗佢呢个睇落似挖出嚟嘅银元，俾佢两个银元呢就作为报酬，同时今年嘅房租都唔使交啊。听到个婢女咁样讲，无端端得咗意外之财一个银元，一个银元就系五十两银啊。朱氏夫妇非常之开心，就决定放弃唔做鱼小贩啊，就开间小型杂货店维持生计。于是朱某就攞住于太夫人俾佢嘅银子去商行嗰度入货啦。商行老板系于太夫人嘅族人，早就听闻藏银嘅事啦。因为咁样就对佢笑住讲啦：
你系个大财星，点会做呢啲小买卖噶？
老板唔单止退翻银子俾佢，仲送咗十倍嘅货物俾佢添，佢推都推唔到啊，唯有接受啦。经过再三考虑，朱某就租一间更大嘅铺位。开张之后，有人响佢嗰度存银两，又有人入股，又有人嚟合作。哇！朱某真系应接不暇，好多事情简直唔使费一文钱啊，就全部办理得妥妥当当，所卖嘅物品获得几倍嘅利润。过咗几年之后，朱某亦都成为当地嘅富户，同于家齐名添。一个鱼小贩变成富户，睇似偶然。呢啲系因为于太夫人误会咗，相信 地下又藏住银两的事情。但是这些背后的因果会不会是上天的安排呢？是不是天意的彰显呢？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资料来源干净世界天地人文化频道。下一节回来我们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点来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返返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呢个系一个中国武汉地区非常之流行嘅一个神话故事嚟嘅。话说响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同埋鄂州市交界嘅地方，有一个湖泊叫做梁子湖。武汉有一种美食叫做武昌鱼，非常之出名嘅。它的原产地就是向梁子湖了。但是真正令到梁子湖出名的不是武昌鱼，而是相传发生在千几年前的一个故事。在一千几年前，梁子湖这个地方呢不是叫做梁子湖的，亦都没有大湖，是属于幽灵地带。这个地方叫做高唐县。有一年高唐县来了一个新的县官，他叫做何海隐。他一上任就不做好事，见到白银黄金呢他就去攞，见到美女佳人他就去抢，见到酒楼菜馆他就大摇大摆地行入去食嘢，当然是没有给钱啦。搞到全县都鸡犬不宁，民不聊生。老百姓啊，在背后帮他安了个花名，叫做活害人啊。上梁不正就下梁歪的啦，官府作恶多端，老百姓亦都不会好得去哪。这一带的老百姓啊，慢慢慢慢亦都变得自私和贪心啊。但是县城的西北边山脚下面有一户好人家，他们洁身自爱，始终向善。这家人的丈夫去京城考试，去了好久都没有音讯。妻子曼玉就带着个仔刘润湖，在屋企时候有重病的婆婆，靠着斩柴为生，过的日子非常之艰难啊。婆婆说要上饮肉汤啊，那阵时屋企咁艰难，食都食唔饱，边度有钱去买肉啊？红肉真系冇办法啦，唯有将自己大髀上面嘅肉割一块落嚟，煮碗汤俾婆婆食。婆婆食咗呢碗汤之后，冇几耐含笑而离开。有一日大约中午时分，高唐县大街上边突然间嚟咗一个和尚。他手里面揸住一把烂雨遮，他在那大声嗌：
换遮啦，换遮啦，坏遮换好遮。
坏的遮换人家把好遮，又哪个肯换给他呀？啲人当他傻的，个个都不理他。后来和尚见到万玉红母子企向门口，他就行埋去拱拱手跟他讲啦。
天就嚟要落雨啦，贫僧呢把遮烂咗，挡唔住风，亦都挡唔住雨。求下你广结善缘，将把好遮换俾我，等我赶路啦。
万玉红见到佢咁可怜，于是就叫个仔将屋企里边嗰把油布遮换咗俾佢。和尚多谢之后，又向佢哋问路。万玉红就叫个仔同和尚引路，佢个仔刘润湖同个和尚一起行到县衙门口嘅时候，和尚就指住门口嗰一只石狮子。 刘润湖讲咗几句说话就唔见咗啦。刘润湖就将和尚嘅说话话翻俾娘亲听。刘润湖一早就去睇下县衙门口嗰只石狮子啦。一年睇咗几次，一日睇几次咁多啊。到咗第三日，刘润湖又去睇啦，正系睇到入神嘅时候，有一个屠户觉得好奇怪啊，见到佢咁嘅样子就觉得佢好奇怪啊，就问佢啦：
喂，琴日你咪嚟睇石狮子，今日又嚟睇石狮子，搞边科啊？
刘润湖就同佢讲啦：
我嚟睇石狮子嘅口会唔会流血啊？
哇！嗰、那个屠户一听到，哈哈大笑啊！
你真系傻嘅，石狮子个口点会流血噶？
嗰晚屠户咧就同佢哋开个玩笑，佢劏完猪之后咧就谂起呢个细路仔嘅说话，于是就将一碗鲜红色嘅猪血淋咗向石狮子嘅口嗰度啊！第二日一早，万玉红两母子见到石狮子嘅口真系流血啊，红晒啦！佢哋两母子都好慌张啊，即刻攞起个铜盘，一边行一边敲个铜盘啊，仲一边大嗌：
要出事啦！要出事啦！大家快啲跑上山啊！要命嘅就快啲跑上山啊！
好多人都唔知发生咩事，万玉红两母子就一边嗌一边讲：
三日之前，一个和尚话俾我个仔听，三天之后我哋高唐县会被洪水浸咗啊，会沉入湖底。具体嘅时间就系睇下县衙门口只石狮子口里边系咪流血嘅时候。我个仔每日都去睇几次。今日一早就睇见石狮子嘅口真系满口鲜血，大家相信我啦！大家相信我，快啲向山跑上去啊！迟啲嚟唔切噶啦，快啲啦，快啲啦，带埋老人家同埋细路仔啊！
高唐县嗰啲人都听见万玉红咁样讲，个个都好心急啊！佢哋聚埋一齐商量。有啲人讲
万玉红一家人都好善良，值得相信噶。
去咯去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系啊，我哋都系快啲走上山上边避一避啊！
但系有啲人听见胡玉红咁样讲，有啲仲威胁佢讲：
你搞边科？好好地嘅日子唔够，周围乱讲，有乜嘢洪水嚟？染高山源，灭顶之灾，大劫难，传播谣言，制造恐慌，小心叫军父捉咗你去呀！
胡玉红两母子真系唔理得咁多啦，救人要紧啊！一边向住山上面跑上去，一边仍然喺度大叫啊！佢经过衙门嗰阵时，见到里边灯火通明。活害人仲向里边化天走地啊！万玉红就对住佢个仔讲啦：
阿仔，你快啲入去叫埋活害人一齐走啦！
胡玉红就对住看门口嘅衙差讲明来意，但系点知被看门口嘅衙差连推带拱咁赶佢哋两母子走啊！冇办法啦，唯有继续一边走一边大嗌。就向呢个时候。个天突然黑晒，飞沙走石，大雨滂沱，天崩地裂，行雷落雨，天崩地裂声效，几丈高嘅浪头冚过嚟，成个县衙转眼就唔见咗啦。一道闪电划过，只系见到无边无际嘅波浪里边，成个县城开始崩塌下沉。万玉红两母子眼见就要被洪水卷走啦，就向搣千钧一发之际，突然间有一片好巨型嘅荷叶飘过嚟，两母子就捉紧呢片荷叶爬上去上边，呢块荷叶将佢两母子托住，讲嚟又好奇怪，
任凭洪水点样冲，点样任凭洪水点样猛烈，浪头几高，嗰块荷叶竟然唔会沉啊！好似一只平稳嘅方舟一样。万玉红两拇指坐响矮荷叶上边，安然无事啊！从嗰阵时开始，高唐县就变成咗百万亩嘅湖泊。万玉红两拇指坐嗰块大荷叶咧，就变成咗一个大洲啊！沉咗高唐县，浮起荷叶洲。啲人为咗感谢万玉红两拇指嘅救命之恩，就将呢个湖叫做梁子湖，嗰、那个荷叶洲呢就叫做梁子岛啦。随住历史嘅变迁，大家将梁子就读成梁子，呢、这个就系梁子岛个名嘅由来啦。从嗰阵时，大家都痛定思痛，弃恶从善，将嗰度建设成远近闻名嘅礼仪之乡。直到而家，响梁子岛上面仲直立咗万玉红两拇指嘅高大洁白石像响度。故事就讲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听第二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而家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是发生在40年前一个雷雨夜晚。资料来源废棉谈怪录，中年得子的李木匠本应是人生最大的开心事。但是在产房传来的除了接生婆的尖叫声之外，还有一种不属于人类的声音。
妖怪啊，妖怪啊，李木匠，你娘子生了个猫儿啊！大娘，你讲乜嘢？你讲，等我入去睇下。点样会咁噶？佢个手，佢个面，全部都系毛。佢个屁股，屁股竟然仲有条尾。屁股竟然仲有条尾。
喵。喵喵，
这个细路仔他的四肢他的面和猫一模一样，身后面还有一条长长的猫尾。因为他不喜欢这个细路仔，所以见到他的样子这样，就求其帮他改了个名，叫他做猫儿。村里面的人叫他做猫蟹。李木匠看着这个怪物，心里面有啲惊，亦都有啲厌恶。直至到两年后一个黄昏，李木匠喺度收拾紧工具，猫儿爬咗去佢身边，喺度玩啊。李木匠就对住佢讲啦：
唔好过嚟啊，过去嗰边玩，我唔系你爹，系呢个怪物。
但系猫儿就望住佢，
爹，爹，好。好跑！
听见猫儿咁样讲啊，李木匠手里边嘅木器都跌咗落地下啦。
你叫我咩话？天啊！我喺度谂紧啲乜？呢个系我嘅骨肉啊，系我个亲生仔啊！
一声抱抱。就震碎了李木匠心里面所有厌恶，他紧紧抱住这个不完美的小孩子，泪流满面。从那阵时开始，他尽心尽力去照顾猫儿。又过了一年，猫儿的娘亲死了，李木一个人抚养猫儿，家里面的大大小小事都由他负责，生活过得好艰难啊。 猫儿有一个舅父，舅父自称其学子，向镇上面的关帝庙里面做道士的，时不时会周济他们两父子。猫儿向五岁的时候，当地有一个有钱人起了一间新屋，要请李木匠去做嘢啊，每日事情太忙了，所以李木匠就将猫儿交托俾佢舅父骑学子一起住向庙里边啦。当初自从猫儿出世之后，李家里边所有老鼠都冇晒啊，而关帝庙里边以前亦都有鼠患噶、哦，嗰啲老鼠啊，经常咬烂啲经书啊，同埋神像，所以庙里边嘅人都觉得好烦恼啊。但是自从猫儿住在庙里面之后，那些老鼠不知为什么一只都没了，找不到了。骑学子喜欢将说话讲大的。当他知道猫儿住在那里的时候没了老鼠，他就周围去宣扬跟人家讲了。
我的外甥有神力的，如果不是怎会能够将老鼠挤得贴贴服服呢？你睇下佢个样几奇异！哎呀，唔通佢就系天上边下凡嘅神仙？
有啲中意凑热闹嘅人，同时佢屋企又有鼠患嘅人呢，一听见其学子咁样讲，就于是走去庙里边揾佢，想要借猫儿去佢屋企嗰度住翻几日啦。同时仲答应会俾一啲报酬佢添，骑学子有啲贪钱嘅，同时佢又想炫耀下自己个外甥呢啲神奇嘅力量，于是佢就好开心答应佢哋啦。猫儿去到嗰户人家住咗几日，果然鼠患真系冇咗啦。向嗰阵时开始，四乡八面嘅人嚟请猫儿去驱鼠的人非常之多啊！还有些人传说讲：
哎呀，你不知啦，有一日我去找猫儿去我家的，约定好第二朝去接佢。夜晚我回到家，瞓喺张床上边，又听到窗下面有人一边讲一边喊，佢哋啲声音啊，非常之细声嘅。好似蚊子咁细啫，一个讲听日猫大仙要嚟啦，点算好呢？另外一个老啲嘅声音讲，喊都冇用啦，唯有快啲搬家啦，或者会幸免于难，等到听日猫儿仲未嚟，我屋企嘅老鼠就走光晒啦。
因为呢个故事，当地就有啲人叫猫儿做猫大仙啊！李家父子佢两个人就因为咁样，生活慢慢富足起嚟啦。又过咗两年，家乡大旱啊，从正月一直至到七月，一滴雨都冇落过，井里边、巷里边都干晒啦，地下都开始龟裂啦。当地人已经夹咗好多钱请人求雨啦。但是咁多次一啲作用都冇，而且旱情更加严重添。李某有一个邻居，本来是呢条村嘅巫师，佢自称叫做巫掩，素来唔做正事嘅，只系识得装神弄鬼，只系向啲愚蠢嘅男男女女呃饮呃食咋。佢曾经向李某借过一笔钱啊。不过过咗好耐都冇还，李某有好几次上门去向佢追债，巫掩因为咁样怀恨在心，一直想搵机会去重伤佢啊。当时佢哋啱啱大旱，巫掩就睇准呢个机会，于是就四周围同人讲：李家嘅猫儿啊，生到奇形怪状，一定唔系人类嚟噶，系古人所讲嘅旱魃。今日大旱，点知会唔会系因为佢嘅原因造成嘅呢？起初啊，啲人都唔相信佢嘅，于是巫掩呢就揾当地几个巫奶，
串埋一齐，冤枉猫儿。事成之后，大家一齐分李某嘅家产啊！多咗几日，嗰啲无赖四处散播谣言，讲
今日我发咗一个怪梦啊！我梦见一个红衣人揸住诏书对我讲：你哋呢度嘅大旱唔系乜嘢其他原因，系因为呢度有旱魃作怪，一定要除咗呢个旱魃，旱灾先至可以平息噶。
呢个人一讲完咋，就有人点头讲啦。
咁样，请你话俾我听，点样可以除咗旱魃啦？嗰个红衣人就讲啦，呢、这个佢就唔知道、啊，佢叫我哋去揾巫艳啊，能够救我哋嘅人只有佢、啊。
又有人响度扮问嘢啦，
巫艳。冒艳是边个呢？神仙既然托梦话俾我哋听，一定有佢个道理噶。我哋一定要揾到呢个冒艳，嚟请到我哋。
当地人见到好多人都言之凿凿，讲到好似真嘅一样，话自己发个梦，而且个梦内容全部都系一模一样，分毫不差。于是他们就惊起来了，以为真是神的旨意啊。于是就聚集在一起，要找巫艳的下落了。其中有一个人，他说他懂得巫艳、哦。于是就带着大家去巫艳的家。巫艳装模作样，搞到大家都跪在地上求他啊。他就表现得毅然决定。
虽然有负于故教，但是我的乡亲又有什么罪呢？如果日后真的有灾难，就由我一个人来承担了。
巫艳究竟会怎样对付李家父子呢？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听下去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上一节咧，我哋就讲到巫艳带住大家冲入李某嘅屋企啊，佢究竟会点样对付佢两父子呢？我哋而家继续听埋落去啊。
于是就带住大家一起冲入李家。当时猫儿正系响度食紧饭，巫艳一边大叫，一边气势冲冲冲上去，一手就捉住猫儿条衣领，将佢掟出院子里边。指住佢讲：
乜就系旱魃？
当时虽然好多人听过猫儿嘅名啊，但系亲眼见过佢嘅人唔多。而家一见到佢嘅样，猫头猫脑、猫手猫脚、猫尾巴，成身生得同猫一模一样，但系只系识得讲人嘅说话。佢哋好惊啊，跟住佢哋就好嬲。当时人情汹涌。全部都认为猫儿是导致今次大旱的元凶，于是就请教巫艳讲啦。
而家猫魃已经捉住了，应该怎样处置佢呢？
巫艳就讲啦，
咁样容易啦，不如一把火将呢个妖怪掟入火里边烧死佢，旱灾就可以消除噶啦。
李某听到巫艳咁样讲。佢嬲到极点啊！
佢讲：你哋以前叫我个仔做猫仙，而家竟然反过嚟话佢系妖怪。
佢好想冲过去抢翻猫儿过嚟，但系俾大家拦住佢，根本接近唔到猫儿。巫艳讲：
你个仔嘅驱鼠能力就系证明佢有妖力，你何苦仲要狡辩呢？
于是就唔理佢。大家叠住住猫儿走出去了，猫儿好惊，唯有响度喊啊！李某追响人群的后面， 六神无主，好多次跌倒又爬翻起身，又跌倒又爬翻起身，而且仲有好多亲朋好友阻住佢，劝佢唔好再犯众怒啦。向大家已经将火堆柴堆点好嘅时候，李某仲未赶到，而等到李某赶到嘅时候，人已经散咗啦，而猫儿已经化作灰烬。李某向里边执翻自己个仔嘅鞋骨，佢伤心欲绝，翻返屋企。但系翻到屋企，已经全部俾呢班无赖洗劫一空，乜都冇啦。李某企喺门口喊，喊干咗眼泪之后，血就跟住流出嚟啦。最后佢翻入自己房里边自刎而死。之后佢个乡下仍然系冇落雨啊，因为饥饿而家破人亡嘅情况非常之多，一直等到第二年嘅春天先至开始落咗一场雨，缓解咗灾情。李某死咗几日之后，冒烟发梦见到佢跪响自己床前面，一只手伸向自己，神情非常之凄惨啊！对佢讲：
求下你将个仔还翻俾我。
冒烟大声闹佢啊！喺呢个时候，冒烟就醒咗啦。后嚟又一次再见到李某跪响佢床边，伸只手出嚟问佢：
猫儿死之前被火烧过嘅地方好痛啊！我求下你俾啲药膏我，好唔好啊？
冒烟拒绝咗话冇。李某就突然间化成猫儿嘅样，全身被火烧到黑掹掹，向佢索命啊！冒烟被呢个噩梦惊醒咗，之后佢就病咗啦。过咗十几日就病死咗啦。
故事就讲到呢度啦，一阵间我哋同大家分享第二个故事啊。
如果我哋得罪咗老板，俾老板赶走啊，你估老板仲会唔会再搵我哋做嘢呢？机会好渺茫啊！嗬。但系响春秋战国时期，臣子秦西伯得罪咗鲁国国君啊，被鲁国国君赶走。但系一年后，鲁国国君竟然搵翻佢教太子读书、啊，究竟点解会咁嘅？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有一次，鲁国国君曼孙带住随从去山嗰度打猎啊，臣子秦西伯都一样跟住一起去。打猎途中，曼孙活捉咗一只非常之可爱嘅小鹿啊，佢非常之中意呢只鹿仔，于是就下令叫秦西伯先将呢只鹿仔带翻皇宫，爱嚟日后玩乐嘅。秦西伯向翻去皇宫嘅路上边，发现有一只大鹿跟住佢哋，同时不停咁喺度叫啊！嗰只大鹿叫一声，只鹿仔又和应一声；大鹿叫一声，嗰只鹿仔又和应一声。佢哋嘅叫声非常之凄惨。秦西伯知道啦，佢知道呢对系一对母子。佢觉得心里边真系好唔忍心拆散佢哋啊，于是就将鹿仔放咗喺地上边。嗰只鹿妈妈唔理秦西伯企喺旁边对自己有冇伤害，佢一下子就冲过去小鹿旁边，用条脷舐只鹿仔啦。然后两只鹿一齐就跑翻入森林里边，眨下眼就唔见咗啦。打完猎翻到皇宫之后，秦西伯就对住曼孙讲啦，佢放咗嗰只鹿仔啊！本来曼孙打完猎翻嚟好开心噶，听佢咁样讲，真系火冒三丈啊！激到佢即刻将秦西伯赶出皇宫。过咗一年，曼孙个仔到咗读书年龄啦，曼孙要为个仔揾一个好老师啊！好多臣子都向曼孙推荐老师、啊。曼孙日日接见佢哋，但系总系觉得唔系咁满意嘅。正当佢烦恼嘅时候，佢突然间谂起一年前被佢赶走嗰个秦西伯，心中豁然开朗，
即刻叫人找回秦西巴回来，请他做太子的老师。跟着万孙的臣子觉得万孙这样的做法真是不理解啊，于是就问他了。
秦西巴当年自作主张放了大王所喜欢的鹿仔，他对你是有罪的，你现在反而请他回来做太子的老师，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
万孙就笑着说了，
秦西巴学问好，他还有一个仁慈的心，对一只鹿仔都深深怜悯，宁愿自己受罪都不会伤害动物的母子情，而家请佢翻嚟做太子嘅老师，我就最放心啦。
秦西巴嘅仁慈终于被国君理解啦。今日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一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